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逐节注解导读。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保罗从特庇到路斯德的顺序与十四章六节正好相反，因为这次保罗是沿陆路从东边来的。年轻的提摩太是路斯德人，他的希腊人父亲已经去世，信主的母亲叫有尼基，信主的祖母叫罗以。当时犹太人与异族通婚所生的儿子究竟算不算犹太人，圣经学者尚无定论。有的说严谨的犹太人不会承认异族通婚，也不接纳这类的婚生子，但也有的说按犹太人拉比所定的规条，若母亲是犹太人，孩子就算是犹太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提摩太不但受本地路斯德教会弟兄的称赞，也受30公里之外的以哥念教会弟兄的称赞。这样的好声誉是信徒领袖不可少的品质。后来他成为保罗最亲密的同工。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保罗坚决反对给外邦人行割礼，此时却给提摩太行割礼，可能因为他有犹太人的血统，行割礼可以方便带他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而不是为了让他受律法得救。凡不涉及真理原则的事情，如果对神的工作有益，我们都可以善加运用。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至耶路撒冷大会关于外邦人是否要守律法的决议。众教会的成员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耶路撒冷教会信函中的条规不但有助于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之间相处融洽，而且也有助于得着更多的犹太人。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圣灵不单会有积极的带领，还会有看似消极的禁止。主的工人不必担心主不纪念他的工作，遇到禁止应该安息祷告等待，不可被工作本身吸引，却忽略了寻求策划和管理工作的神的旨意。亚细亚一带的教会正在兴旺之中，圣灵却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这在当时令人费解，但时至今日我们可以从历史看到圣灵的美意。一，圣灵要尽早把传福音的根据地从亚洲转移到欧洲。二，亚洲的政治和宗教环境即将变迁，犹太人将会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伊斯兰教将会兴起，限制福音在亚洲的传播。三，欧洲将会有一段时期领先于世界，殖民各大洲，欧洲人勇于开拓的个性比亚洲人更适合广传福音。弗吕加、加拉太，当时小亚细亚分成好几个种族的区域，如弗吕加、加拉太等，而罗马的省份则加在这些固有的区域之上。弗吕加一部分位于亚细亚省，称为弗吕加亚细亚，一部分位于加拉太省，可能被称为弗吕加加拉太。加拉太原是塞尔特人定居之地，是大加拉太省的核心。大加拉太省还包括有比西底、以哥念等地区。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美西亚在亚细亚省的西北部，东部和北部是必推尼省，这里称圣灵为耶稣的灵，强调是主耶稣透过圣灵引导福音的进展。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保罗一行从东边的加拉太省来，现在既不可往南边的亚细亚省，又不可往北边的必推尼省，所以只能向西直行穿过美西亚。特罗亚是通往欧洲马其顿的重要海港，附近有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城遗址，后来当地建立了教会。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圣灵不许保罗等人在亚细亚讲道，把他们从弗里加、加拉太、美西亚一直带到特罗亚，从特罗亚海港可以向马其顿、亚细亚、必推尼三个方向航行，所以圣灵又亲自用异象把他们引向欧洲的马其顿省，开始向欧洲宣教。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在本节之前，一直都用他们来称呼保罗和他的同工，但从本节起突然改用我们。很可能本书的作者路加在特罗亚加入保罗的传道行列，此后对保罗传道行程的记载也分外详尽生动。以为就是认为的意思。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坡里。撒摩特拉是爱琴海的一个岛，尼亚坡里是马其顿省腓力比城的外港，离城约16公里，今名卡瓦拉。从特罗亚到尼亚坡里有大约200公里航程，若风向顺，两天可到达。从那里来到腓力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腓力比是马其顿省东部的古城，主前360年由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起名。罗马的住房城指罗马的殖民地，不受马其顿省的管辖，行政制度仿效罗马城。公民在罗马法律下享有自治权，且可免纳税，有许多罗马退役官兵定居于此。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会堂的设立必须至少有十个男人，腓力比的犹太人稀少，这里没有提及男人，可能因为男人不够，因此没有会堂。祷告的地方是虔诚的妇女们惯常聚集祷告的地方，可能在屋里，因为政府不许犹太人在城内集会，他们在城外靠近甘产河或克里奈河边的地方聚会，离城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距离。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吕底亚是保罗在全欧洲所结的第一个果子，福音顺利地在腓力比生了根，而且也长得很好，印证了圣灵的带领。人之所以能信主，完全是神的工作。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传福音的人只是神手中的器皿， 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所以一定要站稳与神同工的地位，让神借着我们来做工，而不是我们替神来做工。推雅推拉位于亚细亚省境内的吕底亚地区，以染料业闻名，其紫色的染料特别出名。吕底亚的名字及他家乡的地名。紫色是皇家的颜色，紫色布匹是较高贵的衣料，当时的富人才穿紫色衣服。据说紫色颜料需要一滴一滴地从某种甲壳类昆虫搜集而得，非常珍贵。当时从事这类买卖的都比较富有。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或亦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接待圣徒就是接待主，必须是真信主的人才有此资格。侍奉主和接待主的工人，并不是我们给人一个面子，而是主耶稣给我们接待他的一个机会，是需要求才能得的荣幸。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邪灵也会行一些超自然的异能，预测一些未来的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单凭一个人能行神迹说预言就认定他是从神来的。巫原文是希腊神话中守护神域的蛇，又指妇女者。路加说这使女被巫鬼所附，可能指她是会说妇女的占卜者。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巫鬼说的话表面上是在帮忙传福音，但实际上是对福音的干扰，让人以为主耶稣和巫鬼是好朋友。邪灵也能认出基督，但主耶稣拒绝接受邪灵为他做见证，因为这见证的源头不是出于神。巫鬼的见证再有力量，也不能使荣耀归于神，不但不能把人领到神面前，反而会迷惑人，混乱主的所事和所作，模糊神与鬼的界限。因此一切掺杂的见证和荣耀主都不接受，一切表面上美好但不是出于神的事物主一概拒绝。神所要的是那些倾心爱主的人的见证，要人们因着他的话语和作为来认识他。我们不能随便拿异教异端的东西来见证神，一定要注意那见证的源头是否出于神。救人的道，原文是救恩的道路。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保罗并未一开始就赶鬼，而是忍耐了多日之后，心中厌烦了才赶鬼。他里面的圣灵不动，他就不动，凡事都顺从圣灵的带领，连赶鬼也不例外。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保罗在腓立比所受的逼迫不是来自犹太人，而是外邦人。在使徒行传中，外邦人反对福音的两次主要事件发生在腓立比和以弗所，都是因为危害他们既得的经济利益。每当福音的工作涉及世人的既得利益时， 攻击和苦难便会随之而来。这些人因为经济利益逼迫保罗，提出的理由却是冠冕堂皇的。第一个罪名是保罗和希拉破坏社会稳定，并借口他们是犹太人，好利用当时普遍的反犹太情绪。大约在此之前一年，罗马皇帝克劳帝下令驱逐犹太人出罗马城。犹太教是罗马帝国承认的合法宗教，但不可向罗马人传教。罗马人尚不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分别，只把基督教当作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第二个罪名是保罗和希拉传不合罗马人的规矩的福音，这就将赶鬼事件扩大为整个宣教运动。罗马人是不准信外国异教的，但这个原则弹性很大。事实上，只要不冒犯罗马风俗，他们信什么都可以。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众人所赞同的事，不一定就合乎真理与公义。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并不就是公义制度。苏格拉底是被民主投票处死的，希特勒是经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主耶稣是众人一起喊着除掉的，保罗是众人一同起来攻击的。今天许多民主国家的政客为了取悦选民，罔顾真理，并不比所谓的专制政府更公义。因此福音所要改变的不是政治制度，而是人心、生命。剥了他们的衣裳，按罗马惯例，先剥除犯人的衣服，再施行棍打。官长未经审判就假定他们有罪，又利用群众反犹太人的情绪当场执法。这是保罗三次被棍打中的一次。本来罗马公民是不应该被打的，但官长并不知道保罗的身份。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撒旦要监禁主的工人，但神却能把监禁之地变成福音的出口。内监指监牢最内部及最严密的地方，通常用来关押重罪犯。木狗指一种木质的刑具，上面有许多可以开合的孔，用来铐住囚犯的双脚、腕部或颈项，通常用铁链牢牢钉在墙上，以防囚犯逃脱。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由于身上的棍伤，两脚上了木狗，保罗和希拉一夜无眠。在这样的苦难中，他们却能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因为他们的肉身虽然被捆绑，心灵却未被捆绑。肉身虽然在监里，心灵却可升到天上与主同在。当人的心灵在天上时，就不会只看眼前的环境，只顾自己的感觉，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地震震开监门，锁住犯人的链子也从墙上松开了，但脚镣手链仍未除去。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内监里暗外明，禁足进到监内时需要掌灯，所以禁足从监外一时间看不清监内的情形，但保罗从监内 却可以看清监外禁足的动作。按罗马法律，如果囚犯逃走，禁足要替逃犯偿命。因此，禁足一看监门全开，立时神志混乱，手足无措。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使女喊了几天，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可能禁足也听说了，所以现在禁足认为这地震是因保罗、希拉引起的，就以尊崇天使的礼仪来崇敬他们，并且寻求他们所传扬的救人的道，要与这位大能的神和好。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就是早期信徒的信仰告白，耶稣是主，只信靠主耶稣是神，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顺服他，跟随他。不管禁足所问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的动机何在，保罗抓住机会引领他寻求得救之道。本节不是说只要家中的一个人相信，全家人就会自动得救，乃是说一个人信主就能把福音带给全家，而全家只要信主就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得救不能只靠念几句信仰告白或经文，而要清楚地明白所信的主的道。虽然保罗和希拉将传福音放在自己的舒适之前，禁足却先照料他们才受洗，然后又再进一步地照料他们。这举动反映出禁足生命的改变，也表现出信徒的相交与喜乐。禁足的家可能就在监房的楼上或隔壁。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官长可能认为打了一场又监禁了一夜，已够向闹事者施以威严，不愿因这等小事闹上高级法庭。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地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平平安安地去吧，这句犹太人祝福的话也成了外邦信徒的用语。保罗和希拉都是罗马的公民，罗马公民都受到罗马法律的保障，未经公开审讯不得定罪，未定罪时也不得用刑。保罗说这些话的用意不是要讨回公道，而是为了避免他们的遭遇成为日后宣教士被任何恶待的危险先例，同时也避免使腓立比的信徒遭受官长的苛待。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官长自知理亏，对他们只能好言相劝， 又怕他们留在城里，恐会再度引起骚乱。当时在腓立比已有一群门徒，并且在吕底亚家里开始了聚会。保罗日后再探访腓立比，不再受到任何干预。保罗和他们保持了特别亲密的关系。从后来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腓立比书的语气可看出。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